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1月7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今天纪念巴黎查理讽刺幽默漫画杂志遭恐怖袭击三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前出席纪念仪式。马克龙前往中国访问一项议题拒止，呼吁中国合作加强，尤其是在非洲的反恐。查理杂志社被恐怖血洗三年以来，尽管出版照旧，但经历巨大改变，伤口永无愈合，记者编辑仍处于死亡威胁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稍晚启程前往中国进行首次总统国事访问。法国如何与中国建立合作，同时又保持战略平衡，成为欧洲媒体关注的中心。对于即将于本月9日举行的朝韩高级别会谈，韩联社报道称，朝鲜向韩国通报了代表团的名单。中国国家海洋局今天报告，警舰船队编队当天在钓鱼岛及日本称尖阁诸岛海域航行，这是今年以来中国海警舰船编队第一次在钓鱼岛海域航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今天纪念巴黎查理讽刺幽默漫画杂志遭恐怖袭击三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前出席纪念仪式。据本台的消息说，法国低调但凝重为查理周刊杂志社遭到恐怖袭击三周年举行仪式。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仪式，巴黎市长伊达尔戈也出席纪念仪式。巴黎今天天气阴沉寒冷，更显纪念事件沉重。2015年的1月7日上午11时，查理杂志社遭到了恐怖分子持枪袭击，两名激进伊斯兰圣战分子谢里夫·库瓦奇与赛义德·库瓦奇以黑衣装束闯进查理周刊编辑部，开枪杀害11名记者、编辑以及警卫，并重伤另外周刊4名人员。在逃遁途中，圣战恐怖分子与警方对射，枪杀一名受伤警员，随后驾偷盗车辆逃跑。警方对他们的追捕持续了两天。查理周刊血洗案件拉开了恐怖分子当年对巴黎恐怖袭击的序幕。巴黎遭到多次恐怖袭击，直至当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案，法国宣布向恐怖主义宣战。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袭击根本改变了该周刊的命运，也在法国社会引起震惊。法国与巴黎随后举行超过数百万人示威，声援查理周刊，捍卫新闻与言论自由。法国与世界各地都以我是查理的口号支持查理周刊。然而查理周刊损失重要记者编辑后，虽然继续存活出版，但记者编辑人员伤痛永存，他们为自己存活而自责。最新一期的查理周刊坚持理念与初衷，但封面却已被关押在重欲重锁的罐头盒子里的查理幸存者画面，询问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2018年恐怖袭击的年历阴谋计划，以此表达生存在恐怖威胁的重要阴影之下。查理周刊所有人员以及他们的近亲好友都不同程度生活在恐怖威胁之下，他们每天24小时受到不同数量的特警贴身，失去某种意义上所追求的自由。编辑部人员多次收到死亡的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稍晚启程前往中国进行首次总统国事访问。法国如何与中国建立合作，同时又保持战略平衡，成为欧洲媒体关注的中心。中国正在推行一带一路的中国梦计划，欧洲虽然赞成合作，但却担心被吞噬，而且欧洲内部对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立场分歧。马克龙的北京之行是否有整合欧洲团结面对中国，也是 欧洲的期待。据法新社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国之行引发了舆论对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关注，也引起对欧洲面对中国一带一路陷入分歧的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欧洲东部和中部国家受到欢迎，但在北部国家却造成忧虑。欧洲一些国家欢迎得到中国投资，但是另一些国家却对中国的扩张感到害怕。一些欧洲国家领袖警告，欧盟应当在欧洲受到中国的扩张控制而依赖中国之前，对欧洲失去地位与影响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从2013年推出以来，正在向欧亚大陆扩展，遍及数大洲、数大洋，以陆地、海洋等多维方位的扩展，向四面八方挺进，甚至推进目标远达非洲。所经路线涵盖65个国家，包括俄罗斯与欧洲，囊括世界 65% 的人口，协占世界经济总产值1/3，多达10,000亿美元的影响力震惊世界。中国的一带一路用巨额投资，广建铁路，多铺公路，援建海港，开拓海陆空航线，欧洲东部与中部一些国家得到一带一路的惠顾，兴高采烈，但欧洲北部的国家却因为中国的扩张而有不安。中国的一带一路造成欧洲分歧，获得好处的国家为了一带一路的好处而对欧盟的坚持原则等议题进行抵触，获得中国大量投资并将重要港口租赁给中国的希腊，对欧盟敦促中国尊重人权的议案使用否决权，欧洲感到一带一路客观上造成了欧洲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刻访华，能否重整欧洲立场引起关注与期待。法国与欧洲另一大国德国在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扩张立场相近与相同，法德赞成合作但谨慎应对中国的扩张。舆论认为，法国总统与马克龙应当在北京展示法国与欧洲的战略与立场，为欧洲面对中国做出示范。不过专家也警告，目前欧盟面临诸多问题，不少国家民粹四起，对欧盟联合造成压力。为了避免内部危机，马克龙也受到欧盟内部的掣肘。关于马克龙访问中国，还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古丽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明天1月8日携夫人抵达西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个行程安排显示，马克龙注重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另据爱丽舍宫介绍，西安不仅是中国文明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法方希望在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中选择合适的项目与中方合作。马克龙在西安的活动包括参观兵马俑和大明宫，见证签署法中保护文化遗产合作协议，并将在西安大明宫遗址就文化文明等议题发表演讲。这是马克龙去年5月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不过他在去年的汉堡20国峰会和越南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过面。爱丽舍宫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次访华将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双方的战略合作方向，增强互信以及多边化国际安全与和平、朝核危机、反恐和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等议题。爱丽舍宫强调，法中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次陪同马克龙访问中国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是现任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法比尤斯曾任法国总理和外长。此外，在代表团当中，除了各大企业领导人之外，还有文化界、科技界、法律界、医疗保健领域、农业和食品业人士。以上是法广记者古丽的报道。
对于即将于本月9日举行的韩朝高级别会谈，朝鲜向韩国通报了代表团的名单。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对于即将于本月9日举行的朝韩高级别会谈，韩联社报道说，朝鲜向韩国通报了代表团的名单，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将担任团长。 李善权是典型的对韩谈判专家，2006年以来多次亮相朝韩军事工作会谈，还曾经就开城工业园三通，也就是通行、通信、通关问题，率团参加朝韩的工作会谈。除李善权之外，朝鲜代表团还包括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书记局副委员长田中秀、体育省副相袁基宇、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部长黄忠诚、民族奥运组委会委员李锦植。有观点认为，根据韩方代表团的规格，朝方定好与此相当的人选。韩国方面除统一部长官赵明军以外，韩方代表团还包括统一部次官千海臣、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次官卢泰刚、国务总理室审议官安文玄、平昌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组委会企划事务次长金启宏等。此次朝韩高级别会谈的议题包括平昌冬奥会等改善南北关系相关的具体事务问题。韩国媒体称，这将是文在寅上台后首次举行朝韩政府间的会谈，也将是2015年12月朝韩副部长级会谈之后的首次朝韩政府间的会谈。
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今天在北京发布的消息，中国海警船队编队今天在钓鱼岛及日本称尖阁诸岛海域巡航。根据官方的消息说，这是今年以来中国海警舰船编队第一次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据中新社引述国家海洋局的消息，中国海警船2307、2501、2305、2302舰船编队今天在钓鱼岛海域内巡航。根据官方的记录，中国海警船2306、2502、2106舰船编队此前于去年的12月30日也在钓鱼岛海域内巡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经上个月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共同社引述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那霸总部的报道说，7日上午9点50分左右起，四艘中国海警局船只相继驶入了尖阁诸岛及中国称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航行约一个半小时以后驶离至领海外侧的逼脸区，这是继去年12月30日以来再次确认中国公务船驶入尖阁附近的领海，是今年的第一次。据称其中一艘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装备，日本巡逻船对这四艘船发出了警告，要求他们驶离日本的领海。根据英国卫报说，由于中国政府收紧了进口百万吨计的塑胶垃圾，英国各地回收物站外的垃圾已经开始堆积如山。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报道说，而在香港也因为中国大陆今年起收紧进口废纸标准，香港一批重670吨的废纸因为分类不当遭到内地的拒收，目前滞留在柴湾装卸区，业界相信拒收情况陆续有来。卫报引述英国回收业协会总干事表示，会员们已经发出警告，他们手上的低档塑胶垃圾已经开始堆积如山，警告必须采取紧急的措施。他说，你只需滞留我们会员的仓库，你就可以看到影响有多么严重，几个月之后情况将更为严重。报道说，中国从1月1日开始禁止塑胶垃圾进口。艾琳指英国的塑胶垃圾回收业过去20年都只知道把垃圾运到中国，现在他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报道指出，中国多年以来只守全球制造业的牛耳，因而就需大量的回收材料。光在2016年，中国就从工业国家如英国、美国和日本等进口了730万吨塑胶垃圾。报道又说，英国回收业自2012年开始已经向中国和香港输出270万吨 塑胶垃圾，相当于英国全部塑胶垃圾的三分之二。但是香港的情况似乎比英国好不了多少。据苹果日报今天说，由于大陆今年起收紧了废纸进口的标准，除了一批670吨废纸因为分类不当而被拒绝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前往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法新社星期天报道说，面对中国的扩张，欧盟内部呈现分歧。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即使一些欧盟国家深感担忧，也给另一些国家带来了希望。法国与德国一样，采取的是中间路线，但中国方面则期望利用马克龙访华的机会，让他澄清其对华的立场。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库尔蒙指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2013年推出的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要通过陆地经过中亚和俄罗斯，以及通过海路经过印度洋，把中国与欧洲和非洲连接起来。一带一路战略计划要新建铁路、公路、港口等，涉及65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60%， 以及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超过10000亿美元。另一个法国智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埃克曼女士指出，对中国政府来说，一带一路既是外交战略，也是宣传和全球管理战略。一些东欧国家不把中国和亚洲的崛起看成是威胁，而是认为这给他们带来了机会。例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一带一路表示欢迎。前不久在布达佩斯还举行了中国与东欧峰会，中国向匈牙利提供了30亿欧元的援助，但西欧国家则比较谨慎担心。丹麦前首相、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向欧盟提出要制定可以调查并可能限制中国在欧洲投资的措施。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去年8月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制定一项针对中国的战略，那么中国就肯定会分裂我们。法国外长洛德里安表示，法国的目的不是要阻挡中国，而是要拓展建立在对等的市场开放基础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人常讲要双赢，所以不应该只是一方全赢。库尔蒙分析说，如今北京把马克龙视为欧盟的火车头，在他访问中国之际，希望他能够澄清他对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如果马克龙决定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那么整个欧盟都将跟着他走。库尔蒙指出，马克龙非常清楚他不可能做出反对的决定，因为这会立即在欧盟内部引发危机。此次马克龙访问中国究竟会与中方谈什么？法新社还报道说，马克龙访华将寻求与北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重点是针对恐怖主义与气候变迁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法国特别希望北京能够与法国携手合作，在落实协定方面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一同对抗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虽然是世界最大的排污国，但同时也是清洁能源科技的最大投资国。在朝鲜核武威胁问题上，马克龙也表示，中国在减缓朝核危机中扮演着关键性的领导角色。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口水战越打越激烈。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瓦莱里·尼凯指出，中国领导层追求的目标是说服法国总统在朝鲜等议题上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中间人，捍卫对话，以对抗美国更强势的态度，并通过他的选择间接承认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马克龙也将要求北京协助支援马里、乍尔德、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与毛里塔尼亚部队成立的沙赫尔国家联合部队，负责对抗遍布沙赫尔沙漠地区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至于马克龙将怎样面对习近平，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说，面对强人有几种可能的应对方法，现在有了一个马克龙模式。 马克龙模式的钥匙在于以最隆重的礼遇接待所有的独裁者，或者以隆重的方式回访。他是会利用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的机会，理直气壮地指出真相，批驳对方的人权问题。马克龙去年5月29日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访时，在凡尔赛宫隆重接待普京，但在所有记者面前批评俄罗斯官方媒体不过是用来宣传和传播影响力的辅助机构。马克龙今年1月5日重复了这些做法，在接待土耳其强人埃尔多安时，马克龙当着记者的面毫不讳言欧盟与土耳其在人权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他表示是时候结束假装土耳其还存在着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的样子。他向埃尔多安提交了一串法国认为在土耳其被不公正起诉的人士名单。埃尔多安访法前所做的许多努力并未让马克龙放弃说真话。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十九大之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马克龙特色的独裁者交往指南试炼场。今年1月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直接了当告诉埃尔多安称，以土耳其目前的表现是没有机会加入欧盟的。他的这种态度和2017年在凡尔赛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候的高调批评并无二致。就在马克龙首次访问中国之际，他将会如何与习近平打交道自然成为了焦点，但带去的大宗商贸订单和发出的要在个人和国家双层面和习近平处理好关系，已经预示着本次马克龙出访的基调。法国世界报今天的社论探讨了马克龙面对独裁者们的考验，如何和他们打交道。以下是社论的综述。如何与独裁者们打交道呢？国际舞台上涌现着越来越多的独裁者们，这让国际社会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愈发感觉芒刺在背。民主国家领导人面对独裁者们可能抱有以下几种态度。首先是冻结两国关系，这种态度适用于民主国家处理完全没有办法打交道的独裁国家，但是其实私下里如果不得不交往，但是又无法忍受其臭，可以捏着鼻子低调会面，但是尽量得避开那些重大显眼的国际会议场合。其次，就像俾斯麦和基辛格曾经那样采取现实政治的策略，和独裁国家签署大量弥补性质的订单，平衡商贸关系，和其展开并不是那么光荣的对话。但是其实还有第三种路可以走，那就是马克龙特色之路。马克龙特色之路指的是以饱满的体面接待或者访问高层独裁者，但是共同举行的仪式感满满的新闻发布会上，用高调的言辞来缓解批评人士认为他向独裁者让步妥协的责难。在马克龙的外交活跃程度当中，没有人看不出他对演讲的热爱。他喜欢演讲，喜欢和所有人见面，其中包括其实并不能与之进行很酷的交流的对象，埃尔多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是马克龙自己在2007年9月份对观点报表示，这其实并不影响他对埃尔多安讲话不拐弯抹角，不搞得两个人脸红脖子粗。而2017年5月29号面对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众多记者，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国家媒体是搞宣传搞舆论造势的机构。1月5号再次面对全欧洲都在谴责的土耳其的时候，马克龙表示希望借着非常坦诚的讨论结束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永恒讨论当中的伪善性质。他表示很明显近来的事态走向和土耳其的选择让已经在进行的谈判程序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除了土耳其入盟事宜，马克龙还在如何看待个体自由的问题上直接表达了法国对土耳其的不满。他向埃尔多安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列举了法国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认为在土耳其境内遭遇不公正司法麻烦的人士的名单，并向埃尔多安本人重申言论自由是不容切割无法拆除的整体。 然而演讲完毕，昂着头走出大厅是一回事，而从两国交往当中获取利益则是另外一码事。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人们马克龙用此法迎接埃尔多安是否在化解叙利亚危机上有所裨益。毕竟他曾经在2017年10月24号在会见埃及总统的时候与之重点谈论联合反恐事宜，当时马克龙拒绝给这个关押着6万多名政治犯人的国家的元首在话题毫无关联的情况下上道德课。因为并不是每次都会向独裁者宣话，所以马克龙本次与习近平1月9号的会面才会备受国际关注。19大之后光环与实力加深，习近平无疑是独裁者当中最强大的，但是法国和中国之间需要平衡的贸易以及需要大规模挖掘的商贸机遇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何在个体自由、保护欧洲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和中国进行对话，本次访华可谓检验马克龙特色的独裁者交往指南的试炼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次法国报纸摘要，一起关注了19大之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马克龙特色的独裁者交往指南试炼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中印两国关系因去年底又一次爆发边境纠纷而再度吃紧，边境问题虽经外交协调告一段落，但大国双方各自采取的动作令外界感觉雾里看花。区域战略对比之下，印度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态度冷淡，而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构架则给予积极回应。在其他亚太国家的视角里，中印关系2018年发展趋势显得愈发微妙，且隐隐令人担忧。泰国媒体近日报道，2018年伊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头集结在4000会场聆听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训令，这是习近平继朱日和训练基地八一演练后第二次罕见发表全军总动员。结合上一次习近平关于党指向哪里解放军就打到哪里的训令，周边国家纷纷揣测中国军队疑似将有大的动作。国际关系学者进而分析，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周边局势危机四伏，当前在南海、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包括西藏、新疆等边境地带可谓战云密布。泰国不具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再度发生边境摩擦的中印关系近期值得密切关注。中印两国军队去年年中一度在洞朗地区发生对峙，不久前类似的边境摩擦再次发生，未来如何演变仍是未知数。印度媒体几天前披露，中国军队再次深入印度阿努纳查省200公尺地带修筑公路，印方提出抗议并指责这是侵犯领土的行为。在此次摩擦中，印度媒体所指的印度领土，中国媒体则称其为西藏以南地区。自去年以来，中印两国之间相互指责侵犯领土的争议不断。中国外交部之前也就印度无人机在中国境内坠毁事件提出过同样的抗议。坊间消息甚至流传说，印度的侦察无人机遭到中国军队击落。据了解，近日来更盛传印度总理莫迪即将亲自视察争议地区，届时难免把中印边境纠纷问题推向两国关系恶化的风口浪尖。由于历史原因，中印两国对上述争议地区持不同看法，造成印中两国领土视角偏差的，则是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期留下的地图及相关协议。许多年以来，中国和印度双方对上述地带的实际占有处于轮流交替的模糊状况。自从中国政府对外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思路以来，不少沿线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得以凸显，随即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随着中国近年来不断崛起，处在同一地区的印度同样动作频频，不断调整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为了争取占有地缘优势的东南亚，印度不断加强既有东进政策。去年底在东盟与东亚高峰会议期间，东盟十国对印度东进表示欢迎。印度同时改变了不结盟的外交作风，积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盟友关系。在美国提出印度太平洋战略构架的同时， 印度跟日本、澳大利亚取得了进一步的军事合作，无疑在融入印太战略构架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相对而言，印度在对待中国方面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上表现较为冷淡，甚至不惜公开拒绝参加会议。此次中印边境纠纷事件迄今仍在演变，双方的外交努力最终能否压制掌控地缘优势的野心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在日益变革的世界格局中，印度一贯自居的印度洋霸主地位正在受到动摇。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送由索菲主持的专题节目采访《民间周刊》，内容是破除邓小平时代神话，还原邓小平帝国真相。
各位听友好，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自称为中共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先生第三次复出40周年，也是他去世20周年。明镜集团的电视节目《历史明镜》邀请中共党史专家阮明先生录制系列访谈，全面剖析邓小平帝国。刚刚出版的《中国密报》第65期杂志刊登了这个节目第一期的文字整理稿。今天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也是《历史明镜》节目主持人高发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高先生您好。
您好。
高先生，你们从什么时候着手关于邓小平帝国的访谈节目的？
这个选题的酝酿很早，文革以后人们控诉毛泽东时代的灾难，对遭受毛泽东打击的邓小平寄予很大希望，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度也真的显示光明前景。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的第八年，1984年，学生自发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但六四的枪声震碎了海内外民众的幻想，越到后来邓小平路线的恶果越显现出来，我们就想在适当时机来对邓小平的功罪，尤其是主导中国30多年的邓小平路线的得失进行全面的梳理剖析。在寻找到了适当的嘉宾阮明先生之后，我们就在去年9月份开播了这个系列。
阮明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请您介绍一下。
阮明先生出生于1931年，应邀当我们历史明镜节目嘉宾时已经86岁，是我们的嘉宾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不到15岁就在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50年代初担任过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并当选为胡耀邦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候补委员。阮明后来在北京日报、中宣部工作多年，文革初期受到陶铸的重用，陶铸一垮，他也就被送到宁夏贺兰县劳改农场。1977年，他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央党校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王震接掌中央党校之后，1985年阮明被开除中共党籍。1988年他到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名校访问研究，后来又一度成为台湾淡江大学的客座教授。2004年被当时的总统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退休后他又回到美国定居。
你们为什么请他当嘉宾讲邓小平帝国呢？
邓小平帝国的前半段，阮明是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当时他参与起草了不少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文件和带有政策指导意义的文章，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历史文献，例如被称为中共新时期遵义会议的11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那个后来被说成是主题讲话的文稿，就是阮明等三人一起起草的。胡乔木早就主持起草了一个讲话稿，但是邓小平出国访问回来，发现三中全会前开的一大半的中央工作会议气氛和风向大变，那个讲话完全不合时宜了，于是火急让胡耀邦找人另起炉灶。而邓小平帝国的后半段，虽然阮明被开除出党又出了国，但拉开距离有拉开距离的优势，他成为邓小平帝国的研究者，先后出版了《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邓小平帝国30年等书。阮明有亲身经历又有研究心得，所以我们就请他当嘉宾来主讲。
注意到你一直说邓小平帝国，而不是说邓小平时代。
这个是阮明的观点，他认为邓小平时代这个概念，尽管人们常常这么说，连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也用这个概念，他的专著中文版以此为书名，但是实际上属于站不住脚的吹捧之词。做一个时代，连起止时期都难以确定，而邓小平帝国呢，指的是以邓小平特色为标志为主导的一整套政治体制。从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也可以看出来，阮明非常认真和执着。此前我们多少有些担心86岁的老人身体是否能支持下来，但事实证明他头脑清晰，反应敏捷，声音洪亮，谈起人和事以及观念的论证辩驳井井有条，如数家珍。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他录制了20多个小时的访谈节目，播出了10多期。
你们《中国密报》这一期刊登的对阮明的访谈介绍了些什么内容呢？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对他做了2次专访，这一次呢是他开讲邓小平帝国的这个系列的第一讲，那话题就是从头说起了，邓小平是怎样重新上台的。邓小平能第3次复出，阮明认为他的策略很简单，就是故伎重演。在此之前，林彪事件一发生，邓小平就写了2封信给毛泽东，表明永不翻案，就出来了。这次还是老办法，他写了2封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一封是1976年10月10号写的，说衷心拥护华国锋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最合适的接班人，还情不自禁地高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写了2封比较长的信，完全拥护华主席在会上的讲话，那就是有2个凡是的讲话。这样邓小平在1977年7月复出，全部恢复了以前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自己非常重视的邓小平文集却没有收入这样2封对他的命运有重大意义的信。
有些人不解，邓小平复出把华国锋挤掉后大权在握，众望所归，为什么自己不接任党主席，而是先后推出比较年轻的胡耀邦、赵紫阳呢？
在阮明看来，后来那些对邓小平歌功颂德的说法离史实很远，比如说当时大家都拥护邓当一把手，就并不是实情。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威望一度很高，叶剑英、邓小平当时都明确表态一起辅佐华主席，邓还讲华主席可以带领我们到21世纪。后来邓小平虽然把实际权力弄到手，但还是无法名正言顺当上一把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并不是他不想当，而是在11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常委会他都得不到多数支持。华国锋被逼退时推荐叶剑英接任，叶说自己年龄大了，他对邓小平揽权独裁抱有警觉，提出的思路是集体接班、集体领导，4个老的他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辅佐3位年轻一点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既然华被搞下去了，他就支持胡耀邦，连陈云也只是讲你们2个矮子出一个吧，2个矮子是指邓小平和胡耀邦，但他也没说你邓小平出来干吧，这样那邓小平怎么好意思说我来吧。
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主编。
谢谢。
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本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长廊，为您介绍狄德罗。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启蒙思想家中，狄德罗的政治思想明晰坚定，他完全站在主权在民的立场之上，认为只有这种权力来源才是合于自然、合于理性和人性的。虽然他承认君主制的权力传承，但是他明确宣称不是国家属于君主，而是君主属于国家。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四，狄德罗的政治思想 权力属于人民。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狄德罗因为他的言论和思想住了监狱，这对他的哲学思考会有相当的影响吧？
我想这个牢狱之灾啊，通常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方向。所以安德烈·比利说，他以后从来没有忘记万森监牢那古老的主塔久久在他的生活中投下阴影。上次我们谈到狄德罗撰写了百科全书中那些琐碎的纯知识性技术性的条目，但是呢，他也撰写了极为重要的哲学政治美学的条目。他在这些条目中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洞察力，把启蒙的观念注入到词典条目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那些有心求知解惑的人，以百科全书为工具，他们自然呢就会把词条中提供的思想当作知识，当作定义来接受，从而启迪自己的头脑，影响自己的行动，造就自由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的文化氛围，造就新的社会空气，使社会呢朝着更开放更文明的方向走。因为人呢获得知识的步骤，首先是要知道某物是什么。当你从词典中读到权力属于人民时，你的知识结构中呢就侵入了这个思想因子。所以狄德罗以百科全书为平台宣传启蒙思想是特别有效的。我呢一直是非常佩服启蒙哲人的行动能力，因为呢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的乐观精神呢只在于他们对人类进步的信念，但是对社会是不是那么容易就追随着他们走，他们完全不抱幻想。比如德国的启蒙哲人利希滕堡就说过，人们大谈启蒙运动，还要求有更多的光，但是我的老天哪，如果人们不长眼睛，如果有眼睛却死死闭着，再多的光又有什么用？那么英国的启蒙哲人休谟就认为呢，在启蒙哲人和那些有教养的支持者之外呢，是黑暗的荒漠，人们麻木不仁，愚蠢无知。甚至最热情高涨的狄德罗也曾对休谟说，我亲爱的哲学家，让我们为哲学的命运哭泣吧，我们在对聋子宣讲智慧，我们确实离理性的时代还很遥远。
看来启蒙哲人也免不掉精英主义的嫌疑。
岂止免不掉，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们个个都是精英主义者。我佩服他们呢，也恰在这点上，就是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韧性，这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呢才更可贵。事实上呢，他们也确实改变了世界。他们一开始作战面对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一个现存的国家机器，一个 establishment。 所以呢，反省国家的性质就是当务之急。孟德斯鸠以论法的精神，他详细分析了国家的主种形态，他也身为百科全书条目的撰写者之一，但是百科全书中的政治权威条却是狄德罗亲自撰写的。在这个词条中，狄德罗用明晰简洁的笔法阐述了他的思想。我们知道卢梭呢是1759年开始撰写社会契约论的，到了1762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而狄德罗撰写百科全书的条目早于卢梭的著作。所以狄德罗在阐述政治权威时提出的权力属于人民，是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先声。在狄德罗看来，自由是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他说，没有一个人从自然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自由 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然的权利。那么相反的情况是什么呢？是那些政治权威的来源不出于自然权利，它要么是出于掌权者的实力和暴力，要么来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那么狄德罗就认为，你凭借暴力夺取的权利，那只是一种篡夺。这个权利的维持呢，你只能靠掌握权力的人永远保持着一个超强的实力来压制。但实际上呢，这就埋下了被统治者也可以以暴力改变力量对比，推翻统治者的伏笔。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进程就表现为不断的破坏。那么要终止这种不断的破坏，只能靠双方同意结成契约关系，这样呢，统治者就由建主变为了君主，因此君主的权力是来自于被统治者达成的契约，所以连君主的权力都要来自人民的同意。
这个说法不就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说吗？
对，狄德罗根本不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神力来统治世界，他更反对以君权神授的理论让被统治者永远处于无权的地位。他推论说，有一个主宰至高无上，平衡着君主与人民的契约关系，他把这个主宰叫做神。但是请听友们注意，这个神可不是宗教中的上帝。狄德罗呢，他是这样论述的，他为了公共福利，为了维持社会，允许人们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从属制度，允许他们服从一个人，但是他愿意这种服从是凭理性有节制的，而不是盲目的毫无保留的。任何来自神的权利都是一种有节制的权利。狄德罗的那意思是说，没有什么来自神授的绝对君权，只有神意之下的君主与人民的契约，所以服从是凭理性而不是盲目的。那么这个神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多次讲过的自然法。狄德罗接着他就点破了，他说，君主从他的臣民本身取得支配他们的权威，这种权威呢，是受到自然法和国家法限制的。自然法和国家法乃是臣民服从政府或必须服从政府的条件，只是凭着臣民的选择和同意才有支配他们的权柄和权威。因此不取得国民的同意，君主是不能任意行使权力，任意处置他的臣民的。
这话放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都仍然有煽动力。
是啊，所以学界呢，多年来都爱说是卢梭的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武器，可他们忘了狄德罗。我甚至认为呢，卢梭从狄德罗那里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确实，狄德罗的一些想法更激进，他面对法国的世袭君主制，他竟然大声疾呼说，政权尽管为一个家族所继承，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但它却不是个人财产，而是一件公共财产，它根本上属于人民，完全为人民所有。为什么呢？狄德罗响亮地回答，总是人民为政府承担费用，总是人民对实施治理起作用，不是国家属于君王，而是君王属于国家，统治的权利属于君王，那只是国家选择君王来统治，只是因为他向人民管理各项事务承担了义务，只是因为人民向他承担了依法服从的义务。所以呢，狄德罗最明确地把人民与君王与统治者的关系阐明为一种依法各司其职的契约关系。我们别以为启蒙哲人的这些话已经过时了，现在在世界上呢，仍然存在着 某些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呢，统治者的权力它来源呢依然完全是来自暴力的。那么人民在国家中呢，他只有交税养活执政党的权利，而不享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边呢，不存在统治者与人民的契约关系，只存在着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4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四，狄德罗的政治思想，权力属于人民。感谢基欧姆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课《巴黎使命》第54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0500分。您取得了进展。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您找到一条新线索。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Père Lachaise.
您能及时拯救国家吗？
Ah, quelle belle course!
700 euros? Mais c'est génial!
Eva, 下一站贝尔拉薛斯公墓，快！
我就去，阿德里安，来。
J'arrive.
Regarde, il est beau mon vélo, hein?
Tourne à gauche, à gauche.
Aïe!
Ah bah voilà. Bon allez, viens, on rentre. Il est 3h. On rentre à la maison.
Non, je reste au parc.
Alors nous allons au Père Lachaise.
Oui.
Qu'est-ce que c'est?
C'est pour Edmond.
Ah, tu fais ça et il vient.
Viens. Edmond.
Avec ça, Edmond vient toujours.
糟糕，黑帽又出现了。还有一个，共五个。Adrien, les hommes qui...
Les hommes? Pas de problème.
Adrien, non, ils sont dangereux. Où est Edmond? Non, 开什么玩笑，有十几个黑帽家伙。Edmond还不来，
可能是因为你和阿德里安在一起。
别犯傻了，阿德里安问我 ，avec ça il vient toujours？
这是动词 ，venir 来。
Je viens, tu viens, vous venez。
哦 ，toujours 的意思是总是。
那么是不是每次我叫 Edmond， 他都会来？
我不知道，快逃吧。
好的，
现在就走。
祝贺您，您得了2000分。
阿德里安 ，viens。
Eva, c'est loin le Père Lachaise.
C'est loin? Oh, non! Mais ces gens qui ont des hauts pantalons, vous allez nous suivre.
Eva, il a dit que le pont est très loin. Prends bien. Je vais maintenant démarrer le moteur de rotation.
Adria!
Quoi?
Lâche ma main.
Mais... Wow!
Vous avez utilisé votre outil.
Eva, qu'est-ce que c'est que cette histoire?
Adrien, je ne peux pas.
Dis-moi, tu es qui? Tu ne dis rien.
Adrien, s'il te plaît.
Bonjour, princesse. Ah, bonjour, monsieur.
Ha! Edmond, tiens, quoi, tu vas. Tu ne viens pas?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Je viens toujours.
Vous dites ça, vous? À la gare, dans le métro,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Adrien! Edmond, s'il te plaît, je voudrais, aller, Père Lachaise.
您赢了一个新工具，一次性瞬间移动器。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Avec Adrien?
Pas de problème.
Adrien 怎么了？他说 tu ne dis rien？
动词 dire 说或讲，他怀疑你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我不会告诉他的。Adrien 不喜欢 Edmond， 对吗？
Edmond 说 je viens toujours，
而 Adrien 却说 vous dites ça vous？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需要你的时候你从不在，你的心上人好像有点激动吧。
哈哈，我想你是有点嫉妒他。这两个人都是好人，真正的问题是那些戴黑帽的人，他们究竟要什么？
我想是让你停止调查。总之现在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第十七场游戏结束，您得了12500分。您遇到麻烦了吗？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可以信任您的出租车司机吗？
Vous dites ça, vous?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您有一条新线索。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您能活着到达目的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讽刺宗教时政的法国《查理周刊》遭恐袭三周年纪，记者仍在死亡恐袭威胁下续日。朝鲜向韩国通报出席南北韩高级会谈的代表团名单。以牙还牙，阿拉伯联盟寻求国际支持承认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首都。一带一路对欧洲是福是祸，在欧洲引分歧，马克龙北京之行受瞩目。中国今天新年首派四艘海警船前往有争议的钓鱼岛海域航行。香港港龙港航两家航空公司今天停用 M503 航道引猜测。中国大陆收紧塑胶垃圾废纸进口，香港英国同告急。中国民众一旦堕入社会信用黑名单，买不到机票房子，且有冤无处伸。香港新司法长官郑若骅渐渐越描越黑，隔壁邻居竟是丈夫因婚外情被前妻遭逮。台海两岸知名演员林心如遭举报是台独，其新偶像剧被中国严厉下架。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法国歌星 France Gall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Evidemment。
Il y a comme un goût amer en nous. Comme un goût de poussière dans tout. Et la colère qui nous suit partout. Il y a des silences qui disent beaucoup.Plus que tous les mots qu'on avoue Et toutes ces questions Qui ne tiennent pas debout Évidemment On danse encore vent. Et ces batailles dont on se fout, c'est comme une fatigue, un dégoût. À quoi ça sert de courir partout? On garde cette blessure en nous. Comme une éclaboussure de boue qui ne change rien, qui change.